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韩总统选举尘埃落定，报道话当选总统李在明已经选定提名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金文石为新一届政府的国务总理，并任命另外两个党友议员姜勋席和民主研究院院长李汉柱，分别担任总统室秘书室长和政策室长。报道又话，选前民调一直领先对手的李在明早前已经同竞选班底商讨组阁事宜。金文石四次当选国会议员，被视为共同民主党的战略第一把手和亲李在明派的核心人物。他在去年八月当选党的最高委员，今届大选担任竞选团队共同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欢迎庞德伟履新，希望他做中美之间可信的沟通者、分歧的调解者、合作的促进者，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强调，日内瓦经贸会谈之后，中方认真严格落实双方共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美方近日以莫须有理由接连出台一系列消极措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说美方应该双向而行，切实落实两国元首今年一月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创造必要条件。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分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国元首保持积极建设性交往很重要。作为驻华大使，他愿意本住相互尊重、相互聆听的精神，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爾克發聲明說，向試圖獲取微薄食物援助的加沙地帶平民發動致命襲擊是令人髮指的行為，強調針對平民的襲擊行為是嚴重違反國際法，構成戰爭罪行。圖爾克說，由美國和以色列支持的加沙人道主義基金會運作的援助物資分發站附近已經連續三日發生平民死傷事件，反映巴勒斯坦人要在饥饿中死亡或者冒生命危险获取以色列军事化援助机制提供的微薄食物之间面临最残酷选择，强调正如联合国多次警告，这种军事化援助体系危及生命，违反国际援助分发标准。图尔克呼吁立即对每宗同类袭击进行公正调查，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朝早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早晨黄海怡。早晨多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琦修订了他去年对香港的言论，他就说最新中美关系紧张令到香港经济重新焕发了活力，是他去年那时候始料不及。就着罗琦的观点，近期香港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稍后我们都会请来本港的经济学者有什么观察。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提到，今年第一季的保安事故宗数有超过4000宗，按年增长近七成，其中网络钓鱼的个案占了超过一半，估计是和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软件兴起有关。中心亦都提到了，有骗徒透过成立苦主大联盟对受害者进行二次诈骗。留意特写环节报道。
警方嚟紧亦都话计划开发新一代的通讯系统，估算最新这个项目成本是20亿，比之前的预计大幅减少了六成。政府是决定取消招标直接购买的，就说是因应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风险，而不是为了悭钱。稍后我们都会进一步了解一下当局的理据。
香港国际旅游展览下个礼拜四开始，一连四日举行，预计有大约500个参展商系参加，包括嚟自南极、非洲等等冷门旅游目的地嘅参展商。至于政府早前公布推出9个旅游业点项目，旅游业议会就话业界正系筹备紧相关嘅新品牌，目标今年之内就会推出，转头同大家探讨。
国际方面，波兰总统咧选举有咗结果。由疑歐派和保守派的獨立候選人納夫羅茨基去勝出的。基於波蘭總統有權否決政府的法案，解散國會以及左右國家的外交政策，外界也關注他上任之後和被視為親歐洲中間派的現屆總理聯合政府可以怎樣合作。環看天下陣間會詳談。
经典电影《大白鲨》上映50周年，英国有一个男人就去到大白鲨的拍摄场地，是在美国纽约一个岛聚环岛游一个圈，最终分阶段用了12日去完成。他希望借住这一次的行动呼吁民众好好保育鲨鱼。留意放眼世界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先低后高，市场继续关注国际贸易形势的最新发展。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跌大概120点，之后就转升，升幅逐步扩大至超过260点，收市报42519点，升了214点，升幅 0.5%， 连升四个交易日。纳斯达克指数报19398点，升156点，升幅0.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970点，升34点，升幅近0.6%。晶片股做好 ，NVIDIA 高收2.8%，系表现最好嘅道指成分股。佢嘅市值升至34500亿美元，超越微软同埋苹果，令到 NVIDIA 至今年一月以嚟再次成为市值最高嘅美国上市公司。另外，博通股价就创咗历史新高，升大概3.3%收市。可口可乐和联合健康低收超过1%，是表现最差的两只道指成分股。至于反映中概股表现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就升了大概0.6%。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4091点，升160点，升幅近0.7%。法国 CAC 指数报7763点，升26点，升幅0.3%。英国富时100指数报8787点，升12点，升幅0.15%。美元上升，对欧元从六星期的低位反弹，市场关注美国同各贸易伙伴的谈判和对话。美元指数高见99.3以上，在纽约美市于99.2的水平，升幅近0.7%。欧元一度高见1.1454美元，创六星期高位，之后欧元受挫，在美市跌了0.6%。美元对日元就升大概0.9%，至于英镑对美元就跌大概0.2%。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43.99，瑞士法郎0.824，加元1.372，人民幣7.189，英鎊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47，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6。美元上升，金價至近期的高位回落。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3377.1美元，跌幅大概0.6%。现货金就一度逼近每安士3400美元，之后就回落，最新系报3357.53美元。国际油价升至两个星期的高位，因为俄乌局势紧张、伊朗或者拒绝美国提出的核协议，以及市场忧虑加拿大山火影响原油供应。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65.63美元，升1美元，升幅0.5%。 纽约期油报每桶63.41美元，升89美仙，升幅1.4%。据路透计算，加拿大山火已经影响每日超过344,000桶油砂生产，大概占加拿大原油嘅总产量7%。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了超过1%，但是小米就升大概0.5%。港股上日反弹，恒生指数曾经升近380点，收市报23,512点，升了354点，升幅1.53%，主板成交额有近2037亿。科技指数高收大概1.1%，收市报5,189点。ATMSJ 普遍做好，表现较好的小米升超过3%。内银股做好，建行、工行、中行、招行升近3%或以上。金融股方面，友邦升近2%，汇控就先升后跌。汽车股上升，理想汽车升近6%。比亚迪股份升近4%。恒基地产预计息口仍然有空间下调，有利本港楼市。集团在下半年将会加快推盘。至于零售方面，集团表示核心和民生地段商场生意上个月五一期间录得升幅，对于零售市道的前景是感到乐观。由任浩峰报道。
恒基地产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李嘉诚在股东周年大会后表示，近日港元拆息回落对楼市有利，增加交投量，但他未有评估今年全年的楼价走势。
息口都有些空间是向下走的，虽然不是说 100% 的确定性，但是我觉得长远呢，即或者起码今年来讲对个楼市都有个好处在这里。我们下半年都会加快推出一些楼盘单位的。
本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续14个月下跌，李嘉诚对零售市道前景仍然感到乐观。他透露，旗下核心地区商场在五一假期和母亲节期间，较2018年疫情前的人流增长1.5%，生意额升10%。至于民生地区商场，生意亦都稍微增加。甲级写字楼的供求备受关注。李嘉诚话，租户倾向租用具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元素的优质商厦。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出租率超过90%，他形容租金硬正，而新落成的 The Hedison 出租率亦都超过80%。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持续了一年的日本令和米方未有解决的迹象，政府亦都努力释放储备米应急，结果存放多年的米亦都大行其道，各界甚至开始钻研怎样利用这一类的谷米煮出好味的米饭。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和大家讲一下。
财经百科。
2023年夏季酷热造成大米失收，同期疫后外国旅客报复式咁游日本，对寿司同埋其他日本料理需求激增，进一步加剧咗大米供应紧张。为咗防止大米产量过剩，米价下跌，过去半世纪政府一直推行稻田减耕令，结果近年只有大约60%嘅稻田用作种米。日本目前每年可免关税进口77万吨嘅大米，不过呢啲免税进口嘅米大部分都用嚟制作煎饼等，或者系当作饲料，只有10万吨会用作主食用米的销售。要增加免税进口米的输入仍然阻力重重。日本农林水产省保管住大约100万吨的稻米作为储备米，政府在今年三月已经释放出20万吨的储备米，但仍然无法令到米价下跌。21万吨的储备米究竟去了哪里呢？农水产省指储备米只有近13%成功在零售店上架，其他大部分透过竞投招标，结果被批发商和团体价高者得。新任的农水相小泉进次郎上任之后就决定绕过批发商释放30万吨的储备米，务求稳定米价。在日本，目前的新米是2024年产的，2023年产的就称为谷米。 2022年產嘅就稱為谷谷米，而喺三月份釋放出去嘅儲備米，大部分都係2024年嘅新米同埋2023年嘅谷米混合出售。而今次被稱為小全米嘅30萬噸儲備米，即係2022年產嘅谷谷米同埋2021年產嘅谷谷谷米混合而成。最近日本有综艺节目试食翻十年前生产嘅米，但系读法就要加上十个古字，结果又成功引起观众嘅议论。节目主持即场试食之后咧，认为除咗口感有啲唔同之外咧，识别唔到十年嘅旧米同埋其他米嘅分别。不过食米专家就提到，旧米较为硬，黏性低，不适宜做寿司，建议可以用嚟做炒饭等嘅菜式。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关爱队由义工组成。他们善用自己时间帮助小区里面不同社群，
他们透过家访了解居民情况，提供合适支援或转介，还会协助政府传递信息。
当有突发事故，他们会即时动员支援受影响的居民。
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关爱服务，
凝聚资源，关爱社区。
大榄隧道新收费已经实施，私家车和电单车平日分时段收费，假日就获一收费。的士固定28元，其他商用车辆固定43元。开车前用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收费显示屏，了解实时收费。所有车种新收费都比以前低，同时可保持隧道畅顺，舒缓替代路线交通，人人受惠。
星期三朝早6:47嘅时间啦，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西贡区同港岛东部咧系录得大约5毫米嘅雨量。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以及系雷暴咧，都正系影响紧南海嘅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朝早稍凉，随后嘅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咧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就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到中。至于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今日的事，
小一统一的派位结果今日会公布。
由香港和内地法律专业联合会主办的2025年内地法院实习项目下午会举行启动礼，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林文汉等会出席。
香港零售高峰会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担任主礼嘉宾。
太空油毒品的个案首4个月上升超过10倍。禁毒专员李基信、立法会议员郭佩凡、青协青年违法防治中心抗毒服务单位主任文泽武是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倾下有关的议题。美国有一间退伍军人的纪念馆，3个月来两次被汽车撞毁。撞毁哪里呢？就是旁边有汽车，路边高出的汽车冲出来撞到他们的屋顶，急需资金维修。管方为了筹集资金，特登印制一件有自嘲意味的 T 恤去吸引民众去买。稍后会讲一下。
另外，有一个英国的男子日前就趁住经典电影《大白鲨》上映50周年，去环绕《大白鲨》的拍摄场地，亦即是美国纽约以东的一个岛聚游了一个圈。他最终是分阶段用了12日完成挑战，希望借此是呼吁民众好好保育鲨鱼。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放眼世界。
美国经典惊栗电影《大白鲨》1975年上映，至今已经50周年。一个英国男子为了唤起民众对鲨鱼保育的意识，用12日环岛游大白鲨的拍摄场地，完成接近100公里的挑战。现年55岁的游泳运动员普格上个月15号开始接受挑战，围绕大白鲨的拍摄场地位于纽约以东的马萨葡萄园岛游一个圈，每日在大约摄氏8度的水中游几个钟，其余时间就稍作休息。最终经过12日努力，普格上星期一达成目标，完成大约97公里的挑战，成为第一个环绕马萨葡萄园岛游水一个圈的人。普格表示，今次挑战是他接近40年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冰冻海水和恶劣天气不断打击他的信心，游游下又试过迷失方向，怀疑自己的判断。在挑战开始前，更加有安全人员在附近岛聚，发现有鲨鱼出没，庆幸安全人员坐小艇陪同，并利用可以释放微弱电波的鲨鱼盾驱赶鲨鱼，才令他的旅程顺利完成。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数据，全球每日有大约28万条鲨鱼被捕杀。普格认为鲨鱼是海洋生态拼图中重要的部分，鲨鱼数量减少会导致生态受影响，希望透过今次挑战改变大众对鲨鱼的看法，因为鲨鱼并不是好像电影中那么嗜血好斗，呼吁民众和鲨鱼和平共处，好好保育鲨鱼。普格又说，在挑战结束之后会去纽约和当地的环保人士讨论鲨鱼保育问题。交通意外一单都嫌多，作为驾驶者一定要时刻专心留心，切勿分心。美国一间退伍军人纪念馆近期就比较不幸，三个月内两度被汽车撞烂屋顶，急需资金来维修，馆方于是印制一件有自嘲意味的 T 恤，希望可以筹集资金。密苏里州一间退伍军人纪念馆位于一条马路隔离的低洼地区，开业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但是今年二月，一个涉嫌酒后驾驶的男子试图逃脱执法人员追捕期间狂乱驾驶，车速超过每小时160公里，驾车最终失控冲出马路，撞烂纪念馆的屋顶。去到上个月28号，一个义工揸车运送物资的时候，身体突然不舒服，驾车亦都撞烂马路的护栏，卡咗喺纪念馆嘅屋顶。当时纪念馆仲进行紧维修工程，唯一庆幸嘅系两宗意外都冇造成人命伤亡。接连发生意外，驱使纪念馆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修复事项之余，亦都讨论应该点样解决马路嘅交通安全问题。为咗筹集资金协助重建，纪念馆更加特意印制一款有自嘲意味嘅 T 恤 ，T 恤上印有汽车卡喺屋顶嘅图案，并附上纪念馆嘅名、地址和电话号码，背面就印有来这里唞一唞、饮杯冰凉啤酒的句子。当地警方表示将会和交通安全部门合作，看看有关马路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居民就认为不关条马路事，因为马路限速40公里，如果司机没有超速应该不会有问题。
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报章摘要，
先睇明报报道。电骗成为全球的问题，本港警方去年10月联同多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反诈骗中心成立反诈骗跨境合作平台，昨日公布第一次的联合行动详情，参与的其中7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警方合共是拘捕1858人，年龄介乎14到81岁，涉及9200多宗的骗案，涉款总额达到17亿5500万港元。行动当中冻结超过30000个银行户口，拦截了1亿5000多万的港元骗款。警方说留意到骗徒会将在一个地方已经被压制的骗案剧本在其他的司法辖区是重演，强调有效打击诈骗需要加强情报交流和跨地域的合作。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中联办主任周济近日在香港落区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他在一星期之内和周济两次见面，探讨和交流香港的挑战和机遇，大家建立了强烈共识，在沟通和增加理解方面会一致地做工作，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方面可以行稳致远，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另外，李家超说中九龙干线将会在今年之内完成启用，因为基建需要大量的公帑，所以会秉持用者自付的原则，政府会进行适当的收费，并且很快会到立法会的相关委员会汇报情况。中九龙干线2017年动工，全长 4.7 公里，造价是423亿。大公报报道。
商报报道，香港投资基金工会表示，截至到今年四月底的过去12个月，所有25个强积金基金的类别都是录得正回报。基金工会退休金委员会联席主席曹伟邦话，该会对于今年的股票市场持审慎态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预计将会持续，并且令到市场波动，或者会促使到资金流向黄金和短期美国国债等的避险资产。商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保安局计划是用20亿元去开发通讯系统基础设施，以 5G 网络是取代现有的系统，预料2027年中开始分阶段运作。当局说部分支援现有系统的产品和技术已经被禁输至到去香港，基于国安的考虑，将会改为直接物色服务供应商。報道亦都講到，局方係兩年之前預計呢個項目非經常性開支大約係52亿元，今次下調至到大約去到20亿，減幅超過60%。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金額大減主要係因為警方簡化系統設備同埋使用務實嘅用量規格，而採用新技術之下減少興建基站。5G 普及亦都令到成本下跌。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今年九月份升读官津小学一年级的同一派位结果今日是揭晓。不少小学在校网都是表明接受候补的位申请，俗称扣门。过往个别区域的学校会口头协定避免取录获派同区其他小学的扣门生，以减少学生流动。教育评议会主席蔡世雄就说，现时受欢迎的学校都要面对学童流失，认为各间学校不轻易达成协定。另外有校长的估计，扣门位减少底下扣门的成功率是极低。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南韩总统大选投票咧喺琴晚结束，投票率系达到79.4%，创咗28年嚟嘅最高纪录。南韩三间电视台喺投票结束之后公布嘅票站调查结果，显示在野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得票咧系远超过执政国民力量党嘅金文珠，顺利当选总统。佢将会喺今日上任，中间咧冇过渡期。中间偏左的李在明上台之后，预期可以改善和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沙田第一城恒生银行日前是遇劫，被劫去大约30万的现金。警方昨日是拘捕一男一女，两个人是情侣关系。其中该名男子行劫之后是一度潜逃内地，在深圳被捕，女子就在男子潜逃那时一直陪同。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下调烈酒税，进口价达到200元以上的烈酒在200元以上的税率亦都由 8% 减造至 10%， 受减税影响，截至到今年4月，即是新政策实施6.5个月之内，已经完税的烈酒进口货值就已经增长了60%。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时间接近朝早7点，系天气方面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咁就系青衣北岸公路系有道路工程，由上昼九点至到下昼五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青衣西北交汇处交界与牛角湾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经过要小心啦。咁仲有青屿干线系有桥梁维修工程，由上昼十一点至到下昼五点钟，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介乎青衣桥塔与马湾桥塔嘅慢线系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代表南韩共同民主党出选总统的李在明当选第21届南韩总统，他承诺努力终结政治混乱，提振经济，并寻求与北韩对话，尽快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他的主要对手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珠承认落败，祝贺李在明当选，又说会虚心接受国民的选择。梁正涛报道。
南韩中央选管会凌晨公布总统选举结果，确认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得票最多，领先排第二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珠的票数，超过当时剩余未点算的选票，确定胜出，当选第21届南韩总统。选管会公布结果之前，主流传媒已经报道李在明笃定当选，他当时现身国会前的集会现场发表演说，感谢国民，承诺努力终止政治混乱，而目前最明確的任務是提振南韓經濟，盡快讓國民生活恢復正常，又說會盡快穩定朝鮮半島局勢，與北韓展開對話，尋求共贏。李在明亦都呼籲國民離合分歧，攜手向前。金文珠在黨部大樓見記者的時候承認落敗，祝賀李在明當選，又說會虛心接受國民的選擇。報道說，在民調一直領先對手的李在明早前已經與競選班底商討組閣事宜，已經選定提名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金文石为新一届政府的国务总理。金文石曾经四次当选国会议员，被视为共同民主党的战略第一把手，同埋亲李在明派核心人物。南韩去年十二月发生紧急戒严风波，时任总统尹锡悦其后被弹劾落台，触发今次大选。根据公职选举法规定，因为总统空缺进行大选的时候，当选总统冇交接期，经中央选管会正式确认之后，任期随即展开。分析指出，李在明能够当选总统，好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想审判尹锡悦和国民力量党，加上李在明曾经领导共同民主党赢得国会议员选举，政治领域经验丰富，在尹锡悦落台之后，是总统现省人选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李在明年少的时候曾经被鉴定为六级伤残，但没有自暴自弃，后来成为律师，继而展开从政之路。李在明在上届总统选举以微弱的劣势落败。尹锡悦过去大约三年担任南韩总统期间，李在明曾经以无限期绝食政助的激进手段批评尹锡悦的施政。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代表南韩共同民主党出选总统的李在明，1964年生于庆尚北道安东市一条山村。由于家贫，小学毕业之后他入工厂打工，期间左臂工伤，被鉴定为六级伤残，但是没有放弃学习，先后通过中考和高考。1982年考入南韩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做律师。李在明在2010年当选京畿道城南市市长，推行多项福利政策。2018年他当选京畿道之时，并在2022年8月出任共同民主党党魁，2024年8月成功连任。2017年李在明第一次参与党内总统候选人竞选，但未能够胜出党内初选。2022年3月第20届总统选举，李在明以微弱的劣势不敌当时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尹锡悦上台之后，李在明多次批评尹锡悦政府，更加曾经采取激进的抗议手段。前年8月底，李在明宣布无限期绝食政助，抗议政府施政。绝食抗议19日之后，李在明 因为健康状况恶化被送入医院。去年12月尹石月宣布紧急戒严之后，李在明翻墙进入国会大楼，而且全程直播。第二日凌晨，国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案，宣布紧急戒严令无效。今年4月底，李在明正式获得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的竞选承诺包括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激发家庭和小微企业活力，并实现公平经济。外交方面，他主张开展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扩大南韩外交领域，并实现外交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美方近日接连出台的一系列消极措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敦促美方和中方应该是双向而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内惠特就说，美国政府正积极监督中国遵守日内瓦贸易共识的情况，美方官员将会继续和中方对口官员保持联系。张思文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欢迎庞德伟离身，希望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指出，日内瓦经贸会谈后，中方认真严格落实双方共识，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近日以莫须有理由接连出台一系列消极措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强调美方应双向而行，切实落实两国元首今年一月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创造必要条件。根据外交部网页，庞德伟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分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说两国元首保持积极建设性交往十分重要。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就在简报会上被问到美国如何应对中国限制稀土矿产出口，内维特再次预告特朗普很快会和习近平通话，又说美国政府正积极监督中国遵守日内瓦贸易共识的情况，美方官员将继续和中方对口官员保持联系。内维特证实美方已致函所有贸易伙伴，强调华盛顿正按计划达成一些良好的贸易协议。路透社较早时取得美国致贸易伙伴的信函草稿，内容是美方要求各国在若干关键领域提交最佳方案，包括购买美国工业制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和配额条件，以及纠正任何非关税壁垒计划。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能否证实特朗普和习近平可能在今个星期通话，发言人表示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沙田第一城恒生银行日前发生的持刀行劫案，警方拘捕一名49岁男子和他34岁的女朋友。警方表示，疑犯居住在现场附近的屋苑，案发之后返回住所更换衣着，再揸车潜逃内地。内地当局协助缉捕疑犯，并将他押解回港。黄贝文报道。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大约五点，疑犯在沙田第一城恒生银行手持一把大约30厘米的长刀，挟持一个银行女职员抢走一共大约38万港元现金，整个过程大约一分钟。新界南总区刑事总部警司姚永勤说，疑犯住在附近屋苑，案发之后更换衣物并潜逃内地，香港警方向内地警方寻求协助。昨日中午收到通知，疑犯在深圳落网，并在晚上九点左右递界回香港。
我们很快已经锁定这个疑犯的身份，我们发觉原来他是一个附近屋苑的居民，在案发之后是迅速回到他家，随即转换了他的衣着行装，揸了他自己的私家车是离开了现场的。我们相信他是利用了这个香园围口岸是进入了国内的。由於相信這個罪犯是身處內地，我們香港警方馬上向內地的執法機關尋求協助，疑犯是由內地警方經由這個深圳灣口岸帶回來香港，我們香港警方隨即以搶劫罪是將他拘捕的。
警方说，调查发现疑犯亦都涉及星期一下午一宗清水湾道独立屋的企图爆窃案，案件中没有任何财物损失。据了解，疑犯有案底和欠债记录。警方又说，疑犯潜逃内地的时候由他的34岁女朋友陪同，有理由相信女子涉嫌参与协助罪犯。这个女子由内地回香港的时候被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四女，涉嫌发表港独和台独言论，和声称将会引爆藏于中央驻港机构和启德体育园内的炸弹。被捕人涉嫌在4月29日至上月13日期间，多次以电话、电邮和即时通讯软件向警方发放信息，声称将引爆不同地方的炸弹和宣扬具煽动意图的信息。警方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装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2,519点，升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970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5，日元143.93，瑞士法郎0.824，加元1.372，人民币7.18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57.98美元。卖出是3,358.58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西贡区和港岛东部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许敬轩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30岁嘅曼联中场兼队长班奴费南迪斯喺欧洲国家联赛四强葡萄牙作客德国嘅赛前话，已经拒绝沙特球会希拉尔嘅报价。话自己想继续在最高水平的赛事踢波。多间传媒日前报道，希拉尔准备出价8,000万至1亿英镑，希望在今个月的世界冠军球会杯之前能够得到这位红魔中场加盟的。一旦成事，班奴的人工将会升1倍以上。但有传班奴和家人经过商讨之后，表态不会转战沙特。班奴说，曼联领队本身是同乡的阿摩廉，一直都劝他不要走。红魔亦都向佢表明唔想卖走佢嚟换钱。班奴承认希拉尔开出令人兴奋嘅报价，转投沙特球会亦都相信好容易适应，因为当地有多位葡萄牙嘅同乡。不过佢强调自己仍然想参与大型赛事，对足球充满热情。跟住讲下网球消息，西班牙球手艾卡拉斯喺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8强，直落3盘击败美国球手保罗，杀入4强。距离卫冕又近一步了。被列为2号种子的艾卡拉斯今场头2盘以狂风扫落叶的姿态，用了53分钟就以6-0和6-1领先。虽然第三盘打得相对紧凑，但这位22岁前一哥仍然赢6-4，结束整场赛事，将会同意大利的姆石迪争入决赛。姆石迪在8强以盘数3-1击败法国的迪亚科尔，第二次打入大满贯4强。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去到欧洲了解一下。波兰总统选举结果系揭盅噶，咁由属于疑欧以及系保守派嘅独立候选人纳夫罗茨基系胜出，预计咧佢将会喺今年嘅8月初上任。咁佢喺胜选之后咧就表明啊，唔会容许现任总理图斯克政府咧垄断政权。
波兰总统的权力不及总理，不过就有权否决政府的法案、解散国会以及左右国家的外交政策。外界是关注到了纳夫罗茨基上任之后，同样被视为亲欧洲中间派的现届政府分歧会不会加深，以致影响到波兰未来和欧盟的关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恩在环看天下分析。
环看天下，
波兰上个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由于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数，由得票头两位的候选人在第二轮投票分胜负，最终由42岁的独立候选人纳夫罗茨基以仅仅过半数的得票率，不够两个百分点的些微优势，击败中间派对手特扎斯科夫斯基。预计他会在今年八月初接替结束第二个任期的现任总统到达。纳夫罗茨基今次虽然以独立身份参选，但他过去一直被指和保守派政党关系密切，在竞选初期他的支持度一直落后，但后来得到最大右翼在野党法律与公正党表态支持，支持度不断上升。在乌克兰问题上，纳夫罗茨基主张波兰利益优先，一方面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亦都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策，形容是利用了盟友。他反对波兰接收乌克兰难民，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纳夫罗茨基又一直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欧洲应该重塑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他一个月前更加到过白宫和特朗普短暂会面，特朗普亦都表态支持纳夫罗茨基。新特朗普的美国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个星期首次移师波兰，举办国际论坛，不少舆论都认为明显就是顺便为纳夫罗茨基造势。波兰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根据波兰的政治架构，由总理手执大部分实权，而总统一职既作为国家元首，亦不单纯好似德国、意大利或者印度咁，只是属于礼仪性质，所谓虚位元首的职衔。波兰总统有权直接制定外交政策，亦都可以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只要取得议会同意，总统甚至有权解散国会。分析家说，当作为下任总统的纳夫罗茨基政治取态属于疑欧、亲美和保守，另一边厢现任总理图斯克却是采取中间派和亲欧洲政策，两人未来可以怎样合作以致波兰和欧盟未来的关系走向备受关注。现任总理图斯克领导的联合政府任期会一直去到2027年的秋季，图斯克过去对支援乌克兰不遗余力，和欧盟政策的口径亦都几乎一致，但他在国内施政方面不算顺利。在另一方面，下届总统纳夫罗茨基曾经得到右翼在野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加持，未来会否为答谢对方，考虑运用总统权力推动提前大选，务求令对方有机会乘住冒起的右翼民意，重拾上届议会的执政地位。有分析认为亦都不能够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有分析相信，总统即使有权解散议会，从宪法上来说，只要执政联合政府不同意，要去到提前大选这一步并不容易。不过一旦法案持续被总统运用权力推翻，令现届政府管治出现困难，图斯克亦都有很大机会需要面对政治现实，重新接受大选洗礼。图斯克在今次选举所支持的特扎斯科夫斯基败选，他日前亦都宣布很快会就现届政府向议会提出信任投票，强调面对现时的严峻情况不会退缩。
暑假就嚟嚟到啦，相信唔少市民都计划紧外游。香港国际旅游展下个礼拜四就开始，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预计会有大约500个嚟自60个国家或者地区嘅参展商系参加。大会预计可能会系吸引到超过70,000个公众入场。
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就话咧，业界啊都可以咧喺今次嘅展览获得灵感，认识啦嚟自好似系南极、非洲等等冷门旅游目的地嘅参展商，开发新产品咧俾市民噶。至于政府早前公布啊推出九个旅游热点项目，都知道啦，包括啦好似系纪律先锋巡礼地点、工业品牌旅游等等。杨淑芬就话咧，业界都正系筹备紧，目标咧。今年之内可以推出新的产品。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是跟杨淑芬谈过的，听下她的意见。
国际旅游展今年已经是第39届了，在6月12至15日一连四日就举行。我想我们业界来讲的期望就是今次都会有几多的参展商是一些我们少去冷门的目的地。我想这些就可以给到一些新的 idea 我们去发展一些产品。尤其是我想现在即是香港市民去旅行的时候都会追求一些不要个个人都去过。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市民去怎样选择他地嘅旅遊目的地，仲有一樣嘢咧，可持續發展嘅旅遊，咁呢個係重要嘅。好多市民咧揀旅遊產品嘅時候，佢住一間酒店嘅話，佢哋都會問我哋，佢係咪有一啲洗頭水、護髮素係成支泵喺度？咁嗰個環保意識好強。咁所以我諗呢度咧，我哋都可以學習到喺裏邊，我哋點攞啲靈感去做我哋一啲新嘅產品，而從而可以吸引到旅客。
早前都公布咗第一階段嘅旅遊熱點落實項目啦，總共有九個。其實香港嘅旅遊業界有冇初步都接觸過一啲境外嘅合作夥伴啦？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呢？
我哋咧主要同我哋香港業界傾啦，咁佢哋亦都根據佢哋嘅經驗，亦都會同佢哋啲海外嘅夥伴去傾啦。大家都好著樣，我哋都有好大嘅期望，裏邊有一啲嘅體驗咧，我哋係冇辦法可以入得到去，好開心啦！即係政府就幫我哋做咗啲拆牆鬆綁啦，即係唔少嘅項目裏邊咧，都好適合一啲遊學團啦、研學團啦、一啲特別 theme 嘅一啲旅遊。老實講，而家跟旅行團主要都係呢兩個大範疇，咁所以我覺得呢度係幫到我哋可以擴大我哋嘅生意空間。
有冇話邊一啲嘅項目係可能業界都係比較期待㗎？
我諗我哋最期待嘅咧就係嗰個工業旅遊，香港咧即係喺旅遊資源一路落咧都冇一啲特別嘅。製作的 product 咧，俾旅客去參觀。我哋去到外國的時候咧，好多時會去佢哋嗰啲啤酒啊、朱古力啊、佢嘅歷史啊、佢嘅發跡啊，或者係甚至乎一路落嘅優化嘅進程咧，做到今時今日啊，大量生產，咁嗰個 quality efficiency 係點樣做到咧？咁我諗呢啲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推俾我哋嘅遊客，藉此咧亦都去建立我哋香港製造嘅品牌，咁令到我哋喺唔單止係旅遊，喺其他我哋嘅製造業上面咧都會有一個名聲喺度咯。
旅遊熱點項目方面咧，业界系咪都做紧一啲准备嘅工作？预计有冇话系边一啲嘅项目可能系最先系可以有一啲试点团啊，或者系最先推出
纪律先锋巡礼？咁里边咧就包括咗警队博物馆啊、消防博物馆啊，同埋嗰个惩教博物馆啊。咁呢个咧，其实我哋喺六月中咧已经开始咧就会组织一个业界嘅考察团，主要就系会睇一睇呢啲嘅博物馆嘅亮点系乜嘢咯。除咗呢几个之外咧，我哋自己都加咗廉政公署 Cafe 1974。二樓展覽館呢幾樣嘢咧，就已經係 ready 嘅，即係佢嘅館已經喺嗰度啦。主要咧就係一啲即係 coordination 嘅嘢，我哋要去做這個可能會比較快咯，我覺得。咁工業旅遊咧就係大家好期待這個可能要一啲時間，但係我哋都會係俾咗最高嘅 priority 呢一樣嘢。咁另外一啲譬如油麻地經處啊嗰啲，咁都要等佢裏邊嘅人搬出咗去，咁咪去做一啲嘅打造啊咁樣。咁所以嗰度可能一啲時間，所以我哋覺得就可能最快就係紀律先鋒巡禮，跟住就係工業旅遊。
有冇話預計呢一啲嘅旅遊熱點咧，其實可以帶多幾多旅客嚟香港咧？
用一個真係一個數字去衡量咧，就會比較難去估計啦。但係咧，我覺得呢幾樣嘢咧喺遊學嗰度咧係一個大嘅王牌，比我哋香港更加可以吸引多啲嘅遊學團嚟。政府方面咧就繼續去幫我哋發掘多一啲我哋難以鬆綁嘅一啲熱點咯。其實而家呢九個熱點咧，我哋覺得都好好嘅，即係顧及嘅嘢都好多。咁我哋希望喺下一輪第二階段嘅時候咧，會唔會醫學旅遊都係一個香港可以去發展嘅方向咧？咁變咗我哋嘅產品就更加多元化咯。
家的时间是7:23，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为凉一啲，随后两至到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期日间酷热。而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
关注完本港的旅游，我们跟着转个话题，讲下警方的工作。警方计划开发新一代通讯系统，采用 5G 去取代数码集群无线电技术。最新估算的项目成本是20亿，比起原先预计的52亿是大幅减少超过60%。政府又决定取消招标，采用直接购买的方式物色服务供应商。
有立法议员就是关注到政府日后可不可以用直接购买的模式为库房去悭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直接购买而不做招标是因应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风险，并不是为了悭钱。他又提到了采购的时候，政府会考虑公司的背景会不会受到外部势力影响等等，过程当中亦都有国安的监察和审核。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警方现行的指挥及控制通讯系统，自从2004年起采用 Tetra， 即是数码集群无线电技术。系统现有的保养合约将于2027年届满。当局建议建构新一代通讯系统，采用 5G 取代 Tetra。保安局表示，现时系统只能够支援语音和简短的文字。而 5G 的技术就能够实时传递声音、影像和图像，有效提升执法以及提供紧急服务的效率。因应财赤，当局已经降低项目成本，开支由2023年估算的52亿减至最新的20亿，减少超过60%。预计新系统2027年中起分阶段投入运作。政府又决定取消招标，采用直接购买的方式物色服务供应商。在昨日的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副主席杨永杰问政府日后可不可以用直接采购的模式帮库房悭钱。
给个赞阿局长先，因为在这么财政的艰难的情况下，都帮政府悭了差不多成30多亿的公帑。即为什么可以悭这么多？即大家都想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去处理，是不是因为直接采购而悭了呢？如果是的话，未来我们会不会采用这些直接采购的模式进一步帮库房悭钱呢？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政府用直接采购的方式是因应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风险，
主要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这个并非是跟这个悭钱有关的，跟国家安全有关。因为我们在上次是做出的那个同步招标，我们发觉是由于地缘政治关系，如果我们采取这个方式，我们不能够排除它使用某一些产品，因为有些产品是它可能因为地缘政治因素不会再提供给我们的，或者会是我们认为是不稳妥不安全的，我们要排除这些产品，唯有不能够再用传统的招标，因为招标我们不能够规定或者排除某种型号某种牌子的产品的。
经民联议员陆汉文就认为，地缘政治紧张，保安局要确保服务供应商的背景审查真确性。
地缘政治的紧张，我认为防人之心是必须有的。我们看看以巴冲突当中，就是用传呼机和对讲机这个集体连环爆炸去到做这个行动。而当中他这个行动其实很多报道都有讲，铺排了10年。所以我想看看保安局今次是如何确保我们的供应商的背景审查是有效和真实呢？
邓炳强重申，过程中政府会有国安监察和审核。
除了是那个实质 physical 的个安全是否安全呢，我们在整个建造过程里面都会有一个国家安全的审核的过程在这里。会确保呢，无论他们的安装或者确保他们用的器材呢，都是符合我们国家安全的规定要求。
选委界议员吴杰庄就关注，新系统能否兼容 5.5G 甚至 6G 的技术。
5G 技术其实都一段时间，即是大概是5、6年。一般这些通讯技术就是10年一个周期的。今天来讲比较用得多就是 5.5G， 我们叫 5GA， 内地其实已经推出来。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今次想要采购这个技术是不是都兼容到 5.5G 这个技术的，因为 6G 可能大概我估计5至10年 內都會出現嘅。
鄧炳強表示，理論上可以做到。
咁一般我哋呢啲嘅器材咧，最少咧都用十年嘅。但當然啦，用咗幾年咧，呢個唔係終極係最關鍵嘅，因為啲科技幾年就轉一轉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個發展呢個嘅5G 咧，係有個兼容性嘅。無論5.5G 或者6G 度咧，理論上都可以兼容到嘅。但係當然我哋唔知嗰個科技發展快到點㗎嘛，原來嗰個 6G 嗰個步伐係快到我哋都想像唔到嘅，目前我哋能夠想像到嘢都兼容唔到嘅，咁冇辦法啦，到時可能你會再要科技配合啦。
另外，民建聯議員黃俊石就指出，遇上大型活動或者事故嘅時候，網絡需求會大增，當局點樣保障警員嘅現場通訊？邓炳强表示，会在商业频谱入面保障警队的优先使用权，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派出流动基站。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希望庞德伟做中美之间可信的沟通者、分歧的调解者、合作的促进者，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强调，日内瓦经贸会谈之后，中方认真严格落实双方共识，但是美方近日以莫须有理由推出一系列消极措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坚决反对。他说美方应该双向而行，切实落实两国元首今年一月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创造必要条件。外交部网页显示，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分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国元首保持积极和建设性交往很重要。作为驻华大使，他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聆听的精神，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巴黎出席世贸小型部长会议期间，分别同世贸总干事伊维拉、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和加拿大国贸部长西杜会晤。王文涛向伊维拉指出，面对个别成员任意加征关税，世贸应该加强对单边关税的监督，并提出客观中立的政策建议，督促有关成员的双边贸易安排符合世贸规则，避免损害其他成员利益。王文涛向西杜说，中加应该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经贸分歧和关切，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重回正轨。王文涛同谢夫乔维奇围绕中欧经贸合作紧迫而重要的议题进行专注、坦诚和深入讨论，并责成双方团队加紧工作，为中欧今年重要议程做好经贸准备。翻嚟本港，设于廉政公署北角总部地下的1974咖啡厅推出期间限定艺术展厅，展出多幅水墨画大师林天恒以莲花为主题的画作。廉署期望透过艺术展，以崭新的方法宣扬廉洁和致敬本地艺术工作者，亦都致力配合政府推动纪律部队旅游的倡议，为大众和旅客带来全新游览体验。今次咖啡厅第一次联成艺术展览，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处长麦伟强话：咖啡厅去年11月成立，是廉署全新模式的宣传教育基地，希望透过和不同界别联成，成为推广廉洁信息的多元化平台。展览展期由昨日到今个月30号，星期一至六上午10点至傍晚6点，免费入场。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朝早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去海皇路的支路啦，又坏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咁就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去海皇路的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至于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湾位车多，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啦，依家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街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车龙啦就排到去万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早晨，各位，这一节我们先一起提防一下网上骗案。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就说，今年首季保安事故宗数录得超过4000宗，按年是增长67%。当中网络钓鱼是占了超过一半。中心发言人陈仲文就说，网络钓鱼宗数急升的原因，或者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兴起有关系。
陈仲文是提到，留意到近期有骗徒是透过成立苦主大联盟，联络曾经被诈骗的受害人再进行二次诈骗。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陈仲文，他提供了几个方法可以防止被人利用人工智能心艺技术再度诈骗，一起听一下。
其实2024年呢，全年我们就处理了12500多宗保安事故，这个是一个爆升的，过几年都是做平均7000至8000宗，去到2024年突然超过了去到12000多，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在今年都有延续的，我们看到今年2025年第一季呢其实都有超过4000宗，其实对比在上年同期呢是上升了 67%， 而在这4000多宗中间呢有超过一半是网络钓鱼，有2059宗多，今年好可能都会打破上一年的一个纪录。
刚刚讲到话，即系网络钓鱼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类别啦。之前讲到的无形身份啊，或者无形机构咧，系唔系都属于即系网络钓鱼咧？
其实网络钓鱼都是一个泛称啦。其实而家2024年开始咧，都多咗用运用 AI， 咁而骗徒咧用一啲更加高嘅技术，令到佢个钓鱼更加像真。例如佢哋用到一啲叫做心艺嘅技术，可能做一些令到个受害者参与一个视像的会议当中，其余的对象都可能 AI 合成，无论是声音又或者视像等等，所以我们看到 AI 的一个普及，令到这些钓鱼的诈骗会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普遍，因为个成本越来越低，和工具越来越容易拿到。
刚刚讲到无形身份和无形一些机构，其实都听了一段时间的了，今年第一季有没有留意到騙徒在這一方面有什麼最新的招數，是可能令到市民防不勝防呢？
過往的釣魚攻擊是比較魚翁殺網的，即是他可能 send 一個同樣的一些信號給可能成千上萬的市民，可能當中有一兩個不小心按了或者信了繼續談，這樣代入了個詐騙的一個陷阱。但是2025年其實感覺上面個黑客都越來越精明了，他可能拿到更加高的資料，例如所謂可能一些受害者的背景， 佢可能知道佢原來已經被人詐騙過，咁然之後成立一個所謂嘅苦主大聯盟咧，將其他一啲同類受騙嘅一啲受害者咧，都連結埋一個群組入邊，咁而當中咧亦都有其他唔同嘅騙徒喺入邊互動啦，咁令到嗰啲受害者嘅戒心咧降低，從而中間亦都會引進一個所謂嘅官方機構，譬如話以往嘅有政府部門啦，有可能係一啲律師啊或者專業人士話聲稱可以幫你追討一啲款項，咁但係我哋最新嘅見到有啲 case 咧，連我哋 Hong Kong Shirt即係都會被受為一個冒認嘅對象，喺一啲苦主大聯盟嘅群組入邊咧，都出現一啲假嘅 Hong Kong Shirt 嘅所謂代表，然之後同一啲受害者聲稱佢能夠幫你可以追回一啲詐騙嘅款項等等。咁呢度都藉此聲明啦 ，Hong Kong Shirt 絕對係唔會做呢樣嘢，亦都唔會要求一啲人士 provide 翻一啲個人資料啦，或者係一啲敏感嘅資料等等嘅。
啱啱講到咧，人工智能就越嚟越普及啦。當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嘅時候，騙徒用人工智能會唔會作為一個行騙嘅手段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呢？可能在手段上點樣提醒到市民係提防啦？
咁其實上年咧都發生咗幾單係比較大家都聽過嘅同 AI 有關嘅詐騙案，咁所以大家都要提高警覺啦。無論收到一啲電話啦，或者係參與一啲不明來歷嘅一啲網上會議嗰陣時咧，都要用唔同嘅方法去引證與會人士的身份，咁我哋成日都有一啲方法，就係話啊，你可能同佢溝通一下，問一啲你哋兩者之間先知道嘅嘢。咁我哋有陣時就係話，誒會唔會大家對上一次見面嘅時間、人物、地點？咁呢啲係好得你同佢先知。咁另外一啲就係話，透過一個鏡頭入邊去干擾嗰個 AI 嗰個換臉嗰個技術，就係話用一隻手咧遮住個面，咁慢慢移過個鏡頭，咁好多時候都能夠令到個 AI 嘅技術咧暫停做到換面，咁啊顯露翻原本個人個面容出嚟。
跟住我哋轉個話題。去年二月在《金融时报》撰写有关香港前景文章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最近修订了他对香港的相关言论。他说中美关系紧张令到香港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是他去年那阵始料不及。又说中美博弈不单止令到香港在金融方面提升到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中国学生签证，以及对哈佛等美国高等院校的打击，或者都导致到人才是流向香港。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伟就相信，罗奇修订有关的言论是与近期港股利好表现有关，亦都估计对方是留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等等，令到资金流出美国，而这些资金的首选地通常会是香港等已经发展的金融中心。新闻天地记者卢家乐访问过邓希伟，听下他的分析。
首先罗奇我认识的，我見過佢好幾次嘅，其實佢成日嚟香港嘅。啊，佢做金融嘅，我估即係今次特朗普嗰啲貿易戰又好，或者各種各樣不確定性嘅政策咧，令到全球金融市場對美元、對美債、對美股好有啲恐慌啦嚇，或者即係已經唔係咁有信心啦，比起舊年，而家就有好多錢咧就係流出咗去美國。咁通常首選嘅地方咧都係一啲即係已發展好嘅金融中心啦，即係包括歐洲嗰幾個啦，同埋香港。同時咧就係如果佢真係玩到金融戰，例如咧，即係譬如話唔俾某啲中資或者中資背景嘅企業喺美國上市話咧，咁佢哋離場好自然咧就會選擇香港。咁所以呢啲從金融嘅角度咧，我哋應該係好大嘅空間、好大嘅機遇，係可以再上翻去嘅。咁有好多坊間嘅言論就話：，喂，唔係，特朗普都係打金融戰喎，譬如制裁香港嘅金融企業，或者甚至乎將香港成個金融體系唔俾用 SWIFT 咁樣。咁我覺得呢啲是可以做，但是做的機會是非常非常低。如果真的做的話，基本上是會再次對他的美元霸權和整個美元的體系是會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我覺得他身邊的人，包括譬如 JP Morgan 的老總 Jimmy Diamond， 或者他相信的巴雲與街的好友，都會阻止他做一些對香港金融體系非常之狠的手段的一些出拳。看
看上年羅奇出了一篇文章的時候是二月，說真的都即15個月或以上了，已經是了，香港都很多東西不同了，已經對比。举个例，股市方面咧，我慢慢升下都上翻嚟啦，已经系啦。阿罗奇最近呢个观点嘅改变咧，同我哋股市上翻24,000有冇关系先？
有關係，因為他一直是做金融的嘛，以前 Morgan Stanley 最出名就是香港的 Chairman， 所以他對這些股市的表現是非常之看重，還有即係做金融很多人都是用金融去看經濟或者未來經濟的一些趨勢咁樣。他上次亦都是用這個手法令到他稍微短暫認為香港已死咁樣啦。咁今次可能他就覺得香港未死，或者香港有一個向上的轉機咁樣。但我在香港住咁多年，同埋研究香港經濟轉型，或者即係最近呢啲地緣政治對香港有可能帶嚟嘅紅利咧，我其實覺得香港真係好似今年咧係好明顯比過去嗰三年咧有多咗啲活力啊！第一就係嗰啲城市經濟啦，開始多咗啲海外嘅遊客即係高消費嘅遊客嚟咗香港。第二咧見到即係出去活動啊都塞車啦，開始要排隊啦。第三咧美元走弱，其實帶動咗我哋港元都走弱。走弱嘅話咧，對遊客嘅香港消費啦，同埋對香港想唔想離開本地去大灣區啊，或者日本啊，或者其他消費咧，都會改變佢哋嘅生活模式嘅嚇。咁最近雖然美聯儲冇減息啦，但係香港如果有買樓嘅話，都知道即係佢哋交 mortgage 嗰個利息咧，又已經下調咗唔少啦。咁呢個對房地產都係間接導致咧股票同埋其他金融市場上揚嘅推動咧會大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各種各樣嘢加埋咧，令到譬如話你睇財政司前幾日都走出嚟講啦，話今年應該冇乜問題係保證可以2%到3%嘅增長。我認為咧，可能係靠近3%嘅增長。咁當然就係喺地緣政治唔係太過惡劣打擊香港之下。其實呢個世界越亂嘅話咧，就反而咧呢一刻咧令到香港甚至乎中國咧可以賺取一啲紅利嘅機會越高，因為而家似乎咧佢針對嘅國家咧唔係淨係中國一個，咁所以以前嘅中國加一啦，而家可能係多國都要加入，咁你分散投資，咁好自然咧就會選擇頭先講過啦，就係一啲即係發展得比較好。liquidity 即係嗰個流通性比較大嘅市場，例如香港咁樣。
嗱，你做開，你都係高等教育院界裏邊嘅。嗱，呢點我都覺得即係阿羅奇所講嘅都幾有趣。嗱，而家哈佛停收境外生嘅問題咧，就喺美國越演越烈啦，已經係。咪香港，譬如特首都話嘅，其實我哋都好努力發展嗰個專上教育嗰個產業噶嘛。咁所以其實嗱，頭先阿羅奇都冇程度話，其實咧美國嘅失可能就係香港或者中國嘅得。我呢點你認唔認同先？其實
喂，呢個肯定啦，即係佢製造嗰個不確定性咧，令到好多中國嘅留學生而家或者他们的父母都有些担心不敢去美国读书的。那你不去美国读书，那首选就是美国以外50强100强的大学，那我们香港有4-5间100强的大学嘛。确实是你吸了很多本来可能是会去美国本科生也好硕士生也好，现在选择来香港大学的。那我自己都跟同事谈开的时候发觉现在我们申请的学生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比去年和过去几年都多了很多。就是、绝对是一个我们香港作为大学城大学中心或者人才高地一个好嘅机遇嚟嘅，咁我相信呢样嘢会持续两三年嘅。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报章摘要。
南华早报头条系消息指出，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六月下旬嚟到香港。大公报国际执法合作平台首次联合打击拘捕1858人，涉款17.5亿，香港联同六个地区捣破跨境诈骗。东方日报头条亦都系跨境诈骗7地打击，近万宗案件涉款17亿。明报7地警方打击电骗，拘捕1858人，涉款1.6亿。
文汇报的头条是办苦主开群组，骗徒二次诈骗。商报的头版，全部强积金基金类别过去一年都录得正回报。信报，新世界航天城40%租出，周转添压。经济日报，小米创始人雷军话，汽车业务预料下半年有钱赚。星岛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南韩变天，李在明强势当选总统。
明报的头条就是7地警方打击电骗，拘捕1858人，截款1.6亿。先看明报报道， 電騙成為全球嘅問題。本港警方去年十月聯同多個國家或者地區嘅反詐騙中心成立反詐騙跨境合作平台，尋日公布第一次嘅聯合行動詳情。參與嘅七個國家或者地區警方合共拘捕1858人，年齡介乎14到81歲，涉及9200多宗嘅騙案，涉款總額達到17億5500萬港元。行動當中凍結超過30000個銀行戶口，攔截了1億5700萬港元騙款。警方話留意到騙徒會將一些地方已經被壓制的騙案劇本在其他的司法核區重演，強調有效打擊詐騙需要加強情報交流和跨地域的合作。警方提到合作的平台至今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除了香港以外还有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洲和加拿大等地。明报报道，
同样有关电骗，文汇报就报道，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今年第一季是录得超过4000宗的网络保安事故，按年是增加67%，其中网络钓鱼涉及的恶意 URL 占大约11000个，按年增加23%。中心指出，最新诈骗手法更加具針對性，而且是貼近時事，尤其以二次詐騙以及 WhatsApp 帳號劫持最為常見。騙徒會成立受騙苦主群，博取已經受害的事主信任，再利用同理心進行再次詐騙。更加有騙徒是利用 AI 心藝技術，成功騙取英國知名工程顧問公司的香港員工信任，獲轉帳大約1億9500萬港元。中心又預警，隨住警方今個月中將會實施告票數碼化，可能會湧現與電子牛肉乾相關的騙案，提醒市民需要警惕附有連結的可疑短信，避免登入不明的平台。文匯報報導。
南华早报报道，是据了解，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计划在今个月访问本港，预料会出席在今个月21日举行的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5周年论坛，并且会有讲话。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说，夏宝龙的行程仍然计划当中，其中一个选择是会视察北部都会区的进展。南华早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中联办主任周济近日在香港落区吊唁。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说，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和周济两次见面，探讨和交流香港的挑战和机遇，大家建立了强烈共识，在沟通和增加理解方面一致地做工作，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方面可以行稳致远，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另外，李家超就说，中九龙干线将会在今年之内完成启用，因为基建是需要到大量的公帑，所以会秉持用者自付的原则，政府会进行适当收费，并且很快会到立法会相关委员会汇报情况。中九龙干线2017年动工，全长是 4.7 公里，造价423亿元。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粉岭皇后山村上个星期五开始，有住户反映食水出现黑色的杂质，毗邻的居屋屋苑山丽苑亦都有居民发现同样的情况。水务处回复时候话，已经从该屋苑各座的水缸抽样化验，显示水质安全，不过发现有沉积物，指出山丽苑和皇后山村的食水供应源自同一个内部供水系统，厨房已经要求物管公司清洗水缸。有居民就说，水质问题爆发多日，质疑当局至今仍然未知道杂质的详情和源头，令到居民担惊受怕。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保安局计划是斥资20亿元是开发通讯系统的基础设施，以 5G 网络去取代现有的系统，预料在2027年年中开始分阶段运作。当局说，部分支援现有系统的产品和技术已经是被禁止输往香港，基于国安的考虑，是将会改为直接物色服务供应商。局方两年前预计项目的非经常性开支大约是52亿元，今次是下调至大约20亿，减幅是超过了6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金额大减，主要系因为警方简化系统设备，同埋使用务实嘅用量规格，而采用新技术之下减少兴建基站 ，5G 普及亦都令到成本下跌。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今年九月份升读官津小学一年级的统一派位结果今日会揭晓，不少小学在校网系表明接受候补位申请，亦即是俗称的扣门。过往个别区域的学校会口头协定避免取录获派同区其他小学的扣门学生，以减少学生流动。教育评议会主席蔡世雄昨日说，现时受到欢迎的学校都要面对学童流失，认为各家学校不轻易达成协定。另外有校长就估计扣门位减少底下，扣门的成功率极低。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今年二月中将太空油主要成分伊托米子以及它三种类似的物是化学物是列为毒品。當局話今年首季已經有191人被情報吸食太空油，六成七是21歲或者以下，年紀最小的是12歲。當局提出進一步建議修例，將所有伊托米子類似物列為危險藥物，並且將其他六種新興物質列為毒品。有議員就質疑政府事隔幾個月再次提出修例是不是漏招，導致到議會要緊急修例。當局解釋話，上次修例是因應當時的情況以最快的速度去立法，後來科學實證就顯示有更多類似物可以被製作成為毒品。《東方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表示，截至到今年4月底的過去12個月，所有25個強積金基金類別都是錄得正回報。基金公会退休金委员会联席主席曹伟邦话，该会对于今年股票市场持审慎的态度，话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预计将会持续，并且令到市场波动，或者促使到资金流向黄金同埋短期的美国国债等的避险资产。商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处方分别在去年和今年对本地机构就使用 AI 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进行循规审查。去年是一共对28间的机构审查，今年就涉及到60间的机构，并且涵盖更多的行业。他说很高兴睇到大部分機構意識到使用 AI 有一定嘅風險，包括私隱嘅風險，佢哋全部都有採取一啲嘅保安措施，包括數據安全嘅措施。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沙田第一城恒生銀行日前遇劫，被劫走大約38萬嘅現金。警方尋日拘捕一男一女，兩個人係情侶關係。其中那個男子行劫之後一度潛逃回去內地，在深圳被捕，女子就在男子潛逃的時候一直陪伴。昔日南總區刑事部警司姚永勤表示，這個男子是附近屋苑的居民，當日下午行劫之後回家更換行裝，再揸自己的私家車前往香園圍口岸潛逃回去內地。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南韩昨日举行总统大选，投票在夜晚结束，投票率达到 79.4%， 创了28年来的最高纪录。在野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是顺利当选总统，他将会在今日上任，中间是没有过渡期。中间偏左的李在明上台之后，预期可以改善对中国和北韩的关系。星岛日报报道。
社评摘要。
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警方早前联同6个国家和地区的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共同打击跨境骗案。今次的行动是香港在国家支持底下深化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骗案的成功范例。未来香港仍然需要持续加强跨地域的反诈骗合作，特区政府亦都应该善用科技，以创新的思维和方法，与银行、科技公司和网络保安机构等等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携手应对和打击骗案。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本港执法部门第一次联同另外6个地方采取跨境阻截行动，成功识别并且瓦解多个跨境诈骗的网络。评论就说， 跨境打擊咧必須要持之以恆，並且將合作嘅地區咧不斷擴大，騙案只會越嚟越多。唯有全民防騙，小心求證，先至能夠令到詐騙集團無所遁形。《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就話，特區政府首次舉辦非遺月，積極理澤傳承保育歷史文化，不過要達成旅遊業淡季不淡的願景，有關單位必須要梳理出完整的推廣策略，以龍舟為首重點招來外賓觀光體驗和消費，相信比較容易有成績，亦可以避免拉閘拼湊之感。經濟日報社評，
商報時評，香港盛事浪接浪，成為不同主題的會議主場，配合香港非遺月，會議經濟和其他盛事連在一起，形成協同效益，可以放大彼此的效益。香港主場經濟一方面要繼續做大，另一方面各行各業各個範疇亦都要用好相關的主場優勢，以實現同步壯大的良性循環。商報時評，
信報的社評提到，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道說，新世界高層對於在香港國際機場附近投資200億的大型商場項目的前景是日益擔心，有跡象顯示航空公司不願意將航班轉至到毗鄰商場的機場2號客運大樓，加劇了客流量的挑戰。社評認為，涉及機場2號客運大樓的整體設計，特區政府和機管局有必要盡早解決。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南韓大選結果揭曉，在野共同民主黨的李在明勝出。內政方面，保守派和自由派對峙的格局肯定會持續，但是外交方面卻是極可能出現相當明顯的調整，推斷未來五年南韓的對外關係會趨向務實，起碼就不會好像尹錫月那樣意識形態主導。一个主张实用外交的人做南韩总统，中韩关系乃至到东亚的局势是不是会稳定一些呢？答案是不言而喻。星岛日报社论。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朝早稍凉。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今日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